取灵，取灵不昧，灵字就代表不昧，不暧昧，不愚痴，不无明，不是糊涂，不是一窍不通的啊，无所不知，而且反而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觉，这是在灵字灵上。可是你也能出现万有，所以也无事不备，无物不备，没有一个东西不具备的。这就叫是说法，自然宇宙之间展现万事万物了，每个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理性，这个来能去来，那个不用那个树啊，那个花啊苗，不用跟我们说话，展现你的眼前，你就应该体会它有个道理。科学家实验，拿这个换一阵换的，那就是知道那有个真理，有个真面目，所以他要化验，他要推敲，他要追究。那个理论的哲学家讲逻辑，有推理的逻辑，用思考，有实验的逻辑，跟科学家的合作，他拿物质来化验分析，找到最基本最基本的原始，再不能化验的，什么都不存在，他还存在，原始的，最原始的，最微粒的，最微小的，最机密的，最神秘的，最万能的那个物质。但是在佛教和哲学家的看法，它绝不会是个物质，是个物质就有它的个体，就有它的量，就有它的形象，有形象有量，最小的最小，只要你还存在，就可以破解，一就可以变成二，二就可以变成十，也可以把它磨成粉。世界上有个最小的东西，它绝不是个最小的，除非连最小也没有了，那才叫最小的，那就中庸说那个东西了。这也是讲《金刚经》的这个解释啊，说法者无法可说，是真说法的这个道理。这个《微摩诘经》啊，有这么一段：微摩诘啊，有一天看见这个阿难这个什么尊者了，阿难尊者用释迦牟尼佛装病，叫阿难尊者呀。去找仙奶，也不是找什么药，就叫他去找去。他就急急慌慌拉着步就走了，走了走了半路上就碰见那个微摩诘了。微摩诘居士，微摩诘居士讲：“你到哪里去？你都这么急急忙忙啊，尊者呀？我去找仙奶就是。你找那个这么急急忙忙，你做什么用？如来大师，我师父佛呀，闹病了。哎，他就笑，说你对佛是个侮辱啊。”如来大师生死一了，大事一半，翻横一立。老师讲，天众之天，圣众是哪来的病呢？简直，这是一个警告他，警戒他。佛在小乘佛法也表演病，在大乘佛法就透露出来，根本就没有病。要有病，那还叫佛呢？那还有业障，障未消，业未尽。到底怎么样？在大家的体会，这个道理并不深，非常的浅。为什么在一林里面站在矛盾？有表演病，又没有病，有病又没病的，大家去体会。后来那文殊菩萨礼尚往来啊，也闹病了。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派大家去看病，代表我去看病。这个也不敢去，那个也不敢去，因为他们都到那去拜访过他们，拜访过他们，都在那辩论他们失败的，这些罗汉失败的就不敢再去了。还有嘛？那就说起很长，天女散花，散花的话到阿罗汉这边讲究，仅次的很，斤斤计较，小心这个戒，这个小心戒出家也还是要注意，小圣戒有我执，那有我执的心理，有我有法的心理，法我法二执未空来持戒，你要像凡夫一样小心谨慎，你要洁身自好，大圣戒放浪形骸，自己不是我，没有我，没有子，那就像济公似的，妓女坐在怀里也无所谓，倒在妓女怀里无所谓。可是我们凡夫不能那么做啊！人家微摩诘是金属如来佛再来表演一个举世，帮助释迦牟尼佛，好教化释迦牟尼佛徒弟罗汉，叫他再向上提升。他可以哎，跟那个变一花上来。这个罗汉一看，我们这个比丘不能够带花。身着花幔什么穿花化妆品都不能带，你恐怕这花碰到身上，越碰了它越这么扑，越扑着是越沾上，越不掉。完了，结果什么干啥？赶着微摩诘就表演了，表演给他讲一道道理。因为说你有我，你有我怕我生无眼，那还有花，花是个法，一切事物都是个法，又怕那个东西沾上。 我法二十六斋这个戒律了，要到大乘看还是不行。可是我们也不能放浪形骸，那我子那还在，也不行。另外他的房子建房一丈大小，来了好多人都能够坐下，一个人呢也不大，一百个人呢也不小，那维摩诘就是有神通。所以现在大庙的和尚头住那个房子，那个房子的名就叫放丈。放丈这个房子名叫放丈，房广横竖啊直径这个经纬都是一丈。我们现在就管那个房子住那个头，那个庙的头首领叫放丈和尚。实际那个房是放丈，一丈建房。他一表演这些问题啊，那些罗汉就怕了，这回就不敢去。后来没有办法，非敢去，文殊师利菩萨大圣佛法了，才是个佛才来。他说那就没有去，弟子我去好了。佛就说对了，你去很严了，再让大家去看病。到去看病就谈佛法，请问这个大师何等是菩萨不二法门？怎么样的情况到什么程度，怎么样的情况什么问题才是菩萨法门的不进入的路，路不二法门？换句话才能证那个境界，才能走进那种境界，提升到那个境界。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文殊菩萨就答复了，变成无奈智慧第一，答复的绝对是对的。与一切法无言不说，不是世间法、出世法，不是什么问题，没有话可说，无言不说，写讲都不必，无事不必表示，无事也不必去肯定、去认识、去理解。立住问答也不要问也不要答，这是什么？视为入不二法门，这就叫进入不二法门，达到那个境界。我们找了，我们一辈子进不去。他又无言无说，又无事无实，完了说还说不明白，我们听不明白，他也不说更糊涂。他就讲一切法无言无说，无事告示的事，指示的事，无事无实，立住问答是为入不二法门。答复完了，魏摩诘很首肯点头，因为对，大家都愣住，那些罗汉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好像讲外国话一样。文殊菩萨就反问他，有说有事，有言说有表示，这还不是最高，他两个知道。为了给在座的别人听，文殊菩萨再反问，好逼那个魏摩诘就是把更高的境界表现出来。文殊就愿就讲了，文殊就问他了，仁者当说，管居士啊，管徒弟要写信，叫仁者，仁义道德的仁，知乎者也的者，当然了，居士是木木居士，林志芳居士、脂肪居士，年龄大的啊，李炳南，秉公居士讲故事，人家讲秉公长者，不要长老，出家人的自个老才叫长老，有好几种长老，有的最低级的长老年龄大了，出家很久了，这叫吃，好像那个马氏，马氏徒生。这个年长的这牙老了，牙的那个什么都掉了，这出家是个老，道德学问并不见得好。这种长老有的是道德好、智慧高，那也就那是法性长老了，那就顶高了，那是佛了。长者呢是称呼居士啊，仁者常说，大居士，你应该说一说，说什么？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我说完了，现在请大居士你说一说，什么叫做是什么是菩萨入不二法门呢？维摩诘没开口，维摩默言，寂寞的默，大自然言，默言就是嘴一闭不答复了，这就叫不二法门。这是什么？这就表示无法可说，四明说法，一句话不讲，嘴一闭眼一闭，什么都说完了，你看他说不说？所以说无法可说是名词说法，这个一段要明白也就懂了这一段的道理。这一段经文很短很好讲，可是光深一水酒也是很麻烦，这叫你说法是无法可说，固然是叫你讲这个说法是无法可说，实际也不是，实际叫你体会还是三句不离本性，要你追求探讨体会体验身体的体验是的，也可以说佛教会的会体会什么实相佛也，实相佛也就是维摩诘经了，维摩诘一闭嘴那个不二法门，那就是实相佛也，那个你没有办法说，所以无法可说。可是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还要讲这个经呢？他是无说而说，说而 我说他没想想那个经那个咒人家旁边，他不是自己要想，虽然想了他心没动，如如未动，他也本身他自己的立场根本就没想，虽然没想别人听他想，他是不想而想，想而未想。嗯，这一种道理。另外呢，我好像也讲过，在去年有一天呢，大山崖，大山崖大岩石有个古洞，毗卢提在里坐着，坐着的话空中忽然间就好多的天雨宝花，好像大别山天雨宝花频纷而下，好多的花都飞进来，到地下它不会积累，到地下就那粉丝就没有了，好像那个霜雪到地下就化了，那个霜雪地会潮湿，这个也不会，而且香气逼人，满坑满山满谷的都是香气，那个香气非人间所有。这个尊者就讲话了，余花者何人，在空中中给我上话是谁，下边这就答案了，答复上面，我是天地，我是道立天王第一次四体还阴。佛那个须菩提又讲了，余花何为，你三种花是为了什么，完了这个道立天公啊，这个道立天王领着大众在空中停留了，漂浮在那地方就答复了，尊者我是供养尊者，因为供尊者你呀、啊、管罗汉叫尊者，管在家的老师哥年高有德的居士叫长者，社会也称长者啊，佛教也叫长者，供养尊者，因为什么呢，善说法要，佛法的法重要要，因为啊大罗汉啊大尊者你老人家特别能于把佛法的精要之处能够表达出来，所以我很信悦诚服，所以我来善化供养。须菩提就答复了，我与波野未尝说一次，我对波野两个，你说我特别能够讲金刚经，我对金刚经金刚波野从来也没说一个事儿。这一下子要不我们讲，你明明说了吗，要不然哪来的金刚经，你跟佛一问一答，人家这个天地有智慧就明白如是，对，你老爷说的对，换句话他更近更上一层楼，更深刻的了解了，他才说如是。如是是长辈对晚辈，他晚辈对长辈，天人凡夫对罗汉，如是尊者不说，我乃不闻，你既然说你没有说吗，所以我也就算没有听了，我也没听见，是真般若。可是啊尊者，你所表达的是真正的般若法门，大家把这个明白就知道，说法者无话可说，是不是说法。另外呢，这个要是结论，就说法者，真正说法者无说无事，二小的事，无说没有表述也没有声音，无说无事才是真正说法，无闻无德，我也根本就没听进去，没听到你说什么，我也无说德，是真正听法的，真正说法的人无所无事，真正听法的人无闻无德，要能达到这个境界，圆应大师讲遮入般若境意，境意那个境界，这个时候你能到这个程度，你可就达到了禁欲了般若的真实的境，这个境界大家要知道，不是用耳朵闻，用心来闻的，不是闻其声，耳朵听它的声音，是闻其意，要体会它的意理。无德而德，德得无所得，不闻而闻，闻而无闻，这才叫不二法门般若实相第一义谛，也就楞严经的入流王说，梵文的行，进入的入，流水的流，王死亡的王，所以的说，入流王说呀，梵文的行跟经上就非常的接近。这一段分成两小段，须菩提如无为如来作是念，王庙又说是法，我说是念，黑故要因缘如来又说是法，即为法，不能写我所说故，须菩提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这个讲完了，讲完了咱们下边看，还是这一段文章，儿时会命须菩提拨佛言，世尊，颇有众生于未来世闻说是法，圣信心佛了，佛言呢，须菩提，彼非众生，非不众生。何以故？须菩提，众生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这一段你看看，佛就问了， 正在这个时候佛讲的无法可说甚至说法，而是正当这个时候慧命须菩提，这个经文忽然间冒出个慧命，把须菩提叫慧命，这是夸奖他，是记录的人的夸奖啊，是梵音的夸奖，是佛夸奖，没有人敢判断，因为这一共儿时一直到四名众生这62个字，我们这个经文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原来没有这62字，在唐朝鸠摩罗什大师那叫清王福建的那个时代，先秦那个是秦始皇，后秦就这叫姚秦啊。这个以后呢就是南北朝，然后就唐朝，到唐朝，唐朝啊在什么地方，这个他啊，唐朝有个唐部洲，药物木的木，药费的药物木的木啊，很树木的木，和睦的旁。唐朝有个皇帝叫唐部洲，他的年号叫长庆，长短的长，双十国庆的庆，长庆2年，时间有的，地点在长安兴善寺，现在还有那个兴善寺、朝堂寺都有。有一个法师叫灵佑法师，灵魂的刘灵，有名教主的有，很优雅的有，你要倒过来很不好，幽灵，幽灵就是孤魂了啊，孤魂渺渺离阳关了。灵佑法师，灵佑法师啊，他这个人专门修金刚法门，成天念这个金刚经，有一天忽然间无故的就暴亡了，就死了。死了以后呢，他的灵魂一看有2个好像那个印藏地府的那个棺材蒲头，好像那个谁呀、那个藏龙赵虎似的抓印的那个来了，来了对他很客气，就把他就请法师走了，走了一看到一个地方，忽然间到个地方，这个一看是阎王，因为他是和尚，早上看经典，一看铁面无私家，比那个包场呢还凶，黑黑的脸，上毛的脸，一看是阎王。阎王啊一看到他，他就问了，说这请问大师，你再生作何行业，你虽然是个出家人，你是修行什么法门呢、这就是等于他不是说你咋做什么职业。这个法师就讲了，贫道不得，没有什么长处，就是喜欢念金刚经，这一生啊，我这唯一的法门就是念金刚经。这个阎王一听马上就站起来，很恭敬，就请法师上座。这个并不是骗你，你看那个什么影身佛印录你就晓得了，参学大师没出家，张居士就念金刚经，死了以后那个也把他放回来，就因为他念金刚经，叫他回来赶快多念金刚经，能不正受，念金刚经很好。云何前面有云何凡，浪淘沙满江红，菩萨满，这是词曲的这个名字，这是佛家的词曲的这个名字，下边那一段经文要唱。云何凡，云何得长寿，金刚不坏身，复以何因缘得大见故力，愿佛开微妙，开微密，广为众生说。就这几句话要唱，这个谱子，这个曲子叫云何凡，不是什么叫做清净，叫凡夫，那就成了骗大的小伙。这个大家出去不要讲，叫那个人一听见非骂我不可，讲我坏话，造我谣，他就报复了。这个云何得长寿，金刚不坏身，从这一看。念金刚经可以长寿，可是真正的长寿叫你法身无始无终啊，金刚不坏身不是这个右身，虽然不是右身，不是指这个样的，我看了念金刚经的大多数长寿。老钟头有一个机要秘书叫李世宽，在佛教的很有名，湖北人，个子小小瘦瘦的，留个小胡子啊、那眉毛好长，白眉毛。我当居士时候我在高雄，高雄在左营住，高雄到左营中间有个地名叫内围，坐五路公车和他路过，有个龙泉寺，有个龙道老和尚圆寂了。龙道老和尚呢就叫我给他办个佛人了，我说不行了，我要上班白天。说你现在也不在船上，在陆地里，在赵船上。我说是啊，但是晚上才能下班，那你就晚上办，就办一个龙泉，不像个佛人院呢、晚上我给起名就叫他叫龙泉寺，龙泉佛学讲习班。因为我在东北长春当居士，他就博野寺这个办的，叫博野佛学讲习所。我就来个龙泉佛学讲习班，不过也是专门的，这是普遍的。办了那个东西，有一天呢，我在那住。有一天呢，李世宽就来了，早就听说有个李世宽，看你的照片，一看就知道是他。 瘦瘦矮矮的，飘飘欲仙的，潇洒的很。那时候都80多岁，快到90岁，对佛教很有贡献。后来龙道老和尚跟我一介绍，我就在坐着陪着他吃饭，我就问他，老居士做什么修什么法门？他就说我一生了，我姓李，李居士。不瞒你说，我没有什么长处在这，但是有一样我可以料看告慰，我一生没有断的吃这个金刚经，跟老众从南征北战、枪林弹雨，我也从来没断过这个金刚经。我一看他很长寿，降卡。大家要怕死，要希望降卡，就多念南经文。第二一点就是告诉大家，非常地狱里头，阎王非常尊重金刚经，到那还跟你很客气；龙王尊重华严经，四大天王尊重这个准提咒、准提菩萨。别的尊的别的法门，我不知道，我没看见那书，没看见记录。有一个和尚，割这个舌头，搁刀片割，吃这个，挤这个血，用朱砂，赶快咽，咽慢的话就拧筷子了，赶快毛笔写抄经，写化缘经，龙王都出现了，感动，写这个什么化缘。这个幽灵法师啊，一说念金刚经，这个阎王马上就站起来，很客气，还说这他就对他很客气，说这个大师，哎，你老人家来了，这个姻缘，这个太好了，赶快请上座。这个据我所知的《金刚经》啊，那里头掉了一段62个字。我这个很希望法师啊，本来你寿命到了，不过您念《金刚经》的功德，请法师要能办一件事，可以增加你的寿命。他说：“那我办什么事呢？”他说：“你呀，就回去到亳州三点水加个英雄豪杰的豪，亳州。”我一查，就是现在的安徽省凤阳县凤阳花谷，那个凤阳就是古代的唐朝的亳州。在亳州那个地方有个庙，仲尼寺，汉仲尼，巴县这有个仲尼，仲尼寺那个庙有一个石头碑，在那个碑上有这个金刚经一个雕刻的经文，那里头就多了62个字，请你回去啊，能把它加上去，你老人家可以赠寿葬养葬这个功德。这个和尚一听很高兴的啊，多谢大王，这个马上就一退就还阳了。还阳了马上就跟大家讲，他也大概也没有名，不像星云大师的耀武扬威的，他说话反正大家都不信，没有办法，只好写奏章，只好托人送到皇帝。皇帝看有这种事，他说皇帝还不说，信佛教，马上派人到那亳州去调查，这果然有这个碑，果然有这62个。这62个什么呢？就是尔时慧明须菩提不佛言，世尊，佛有众说，于未来是为了施法圣心法，佛言须菩提，必非众生，非不众生。黑虎须菩提，众生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62字，大家数一数，就嫁进去了。而是正在这个时候，讲说法者无话可说，讲到这里了。这个时候，须菩提就站起来，又问佛了：“说佛言，为什么嫁个慧命呢？”第一个，就拿我们人家有个生命，肉体的生命，这个命是短暂的，是幻化的，是无常的，是苦恼的，虚妄不实的。有一个真正的生命，我们的佛性，佛者觉也，灵知灵觉的性，那个智慧达到顶点了，那个真正的生命，我们的佛性成功以后变成法身，那个生命叫做真生命。为什么给须菩提加上？因为他以慧为命，以般若空慧，以智慧做他的平生的大事业，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事业，以智慧为命，他也证得了，认识了自己本来面目，一定返望归真的，恢复到他慧命的境界，而是掌握了，所以啊，称他为慧命须菩提，这是一种赞美。果然大德刚才讲的以慧为命是对的，永远不生灭，永远不轮回生死，所以叫慧命须菩提。第二是须菩提，他是默契佛子，契爻书的契，默默的，寂寞的默，暗暗的自己个跟佛的心里不谋而合了，心心相印，好像摩诃迦舍似的。在03法会上，释迦牟尼佛拿一个金色的波罗花，金波罗花上台讲经，不开口不讲话，一上来坐到那就拿着花给大家看，大家都人前往错，不论是人类好天人都在这，大家都是张口结舌，瞪着两眼把嘴张开，傻瓜了，不了解这是干什么，佛怎么今天不说话。 唯有啊莫克袈裟破颜，脸破了，别不是破了，这个样没破，一张脸这就破了，好像破颜就是把嘴打开了，破颜微笑，嗯，原来如此，他明白了。佛又没问他，他也不能讲，我知道，他好像要梳梳个头，不知道。佛一看他笑了，这个大概他就懂了，佛就明白了，佛又有神通，他心通，佛就告诉大家，我有正法眼障，涅槃妙心，正法眼障，涅槃妙心，怎么解释都可以，在金刚经上讲就是四相不异。我有正法眼障，涅槃妙心，实相不相，这还不是实相不异吗？可是没有相，它有真相，真相是没有相才是真相。凡是有相皆是虚妄，倒过来真相不相，那就是实相。实相不相，这个东西啊很重要。我有正法眼障，涅槃妙心，实相无相，交给你了。摩诃迦叶，佛主于汝嘴巴里教的你，我这个东西传给你的。传给你不能说挖出来给这地怪用，你再开刀我再塞进去，那完了，两个人都死了，就是彼此你知我知就完了，那天不知地不知，你知我知，不是现在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天地也不知道，只有他两个人知道。佛主于善护持之，莫令断绝，你好好要保护住，千秋万世指点，拿这个心法指点别人，莫令断绝，千万不能要断。到六祖慧能大师以后还有七祖，太多了，不能立七祖，又怕正那个一波。五祖也当初也交代他，直如莫传，到你这个位置不要往下传，所以这一不传也就暗示法要烂。他手下有43个人，出家人在人都有，有三个居士，有40来个出家人，一贯道讲的，传给在家人白衣的，那简直胡说八道。看看六祖坛经的注解啊，浅要好多，那都讲。一个当官的为刺史，一个刺史，一个外号叫孙菩萨，一个居士，还有一个圣人，三个居士，剩下都是出家人。反正大家很都得法了，都各立门户，各占山头，各有一方人马去接受他的指点。感觉这叫勉强说是第，这些人都是第七组的，第八组是谁就不知道了。这一群人，这40几个人传的人，第八代也大概可能还有很多人，第九代、第十代到现在啊，唐朝到现在，有没有人真悟了？我就不知道。我们右眼所看，不敢乱讲，说人没有人悟道回吧下地狱，说那人悟道了妄语下地狱。我所接触的是要谈出过。我们聊这个佛法的人呢，是谁悟不悟了？我不敢讲。反正这要反正也叫很感慨。可是很多人呢都标榜禅宗，禅坐伴共修，都胡说八道。教还没明白，怎么能够明白禅？又懂了教外边传不立文字。六祖慧能大师那个禅经的话，没有学问能够讲出来，有学问还写不出来。因为那个时代，第一个唐武宗毁灭佛法，看着和尚不杀也斗争。看到书教少，不能拿出明目张胆这个讲，这是避难。第二点呢，唐朝文风最盛，所以在佛教也能把这一种心法、一种哲学、宗教，把它当文章来读来看，啊，各种经典都在那讲说，在那写，当学问来用了，没有时间力行的功夫，所以那个禅都叫口头禅。现在要务实，所以你就好文字，我暂不叫你搞文字，但。当面来了啊，这边这是两种。因为那时候偏爱文字，文风太盛，把禅宗心把佛的心法当学问来做去摆弄。另外就是要避难，改这个改造这个当时佛教的偏差的心情，并不是他什么也不懂，并不是他是文盲，那就很大的这个错误。而慧命题须菩提，须菩提默默地领会了佛的旨意了，领会佛的说的这个真道理了，所以他叫慧命须菩提。堪以续佛慧命，默契佛子他才有资格续佛慧命，延续佛的智慧之命，延续佛所体会的宇宙真理，可以继续向下传播出去一代一代。也叫可以叫延灯续命，续慧命，所以这慧命两个字是这么讲。而是慧命续菩提，不佛言就对佛讲了。 还能够有人怎么地吧，继承我这个事业，是这种意思。颇有众生还会有人，还能够有众生在未来世，换句话未来世还有众生，还有未来的众生，倒过来讲一看，与未来世颇有众生更好明白。说涅槃以后那叫与未来世，是不是还能有很多的众生闻说是法生信心吗？听佛你讲的法，无佛否定了佛，否定了法，无佛无法无众生，无说无事无修无证，讲这个道理，净塔净树啊，净世海书啊，与常理不合呀，大家会吓一跳啊。所以闻说是法这种讲法，听听到以后圣心信佛，是不是还能相信？所以那个最后的赞叹金刚经，断一圣心，断这个，断这个疑难，不容易信。这一佛呀、啊，他没答，未来众生能不能信？他不答，他这个答的怪了。答有没有众生？有，根本当初就讲度尽无量无数无数众生，是不众生得念度者，众生都不成立，还有什么众生信不信？他说连根给你解决。我们一看这讲的佛的词不达意，说大非所问，那很大的错误。这个答的更有力量。佛就言了，佛就说话答复了，须菩提，彼非众生，非不众生，你所是那个众生啊，他无所谓众生不众生啊，我一定讲过了。那佛说了，众生众缘和合而生的，把这个要来生他生，要生生，要化生，要有生要不生，要无要有想要无想，要非有想非无想，我坚定于无虑涅槃而涅度生，是不众生得涅度生，早就告诉你了，众生都不存在，你还问众生能不能相信这个问题来的更简单。对呀、啊，这也是做文章这种文章，《金刚经》最初接触的一翻一看，都讲那个果文的程度很好的，这不成体统的，这哪是文章？这高僧简直不是中国话。你念长了，你越念，一问一答，这个辩证法利落的很。两个人口齿利落，师傅也厉害，徒弟也不简单。强将手下无要兵的，不重手，必非重手。非不众生可以说用不着讲了，不过古兰大德古今大德又讲，我再把它接话献出。在离体体性的立场讲，在体相用，在相用的立场讲，换句话在本体界讲，在现象界讲，彼非众生，不拿它当众生看，把众生看苦了，是思想不应，是离体的境界。有众生他具足佛性，佛性是个灵知灵觉，没有什么像不像，这叫不着有不着相。这站在体性讲，必非众生。为什么说非不众生？在这相用上讲，在凡夫的立场啊，不是第一义谛的立场讲，在世俗体来讲，圣义谛对这个世俗谛，空假肉身体俗体，这佛教的名词很多，说法很多，有的时候这个名词就是那个名词，有的时候虽然是不全是，在世俗地来讲呢，也可以说有众生在眼前，你怎么说他没有？那个墙壁你也过不去，你一定要走的。这非不众生告诉我们不着苦，为了站在这个立场要说非不众生，因为他众生还没解脱，我们是说白了说没解脱没解脱，还没超生了死，你能说不叫他众生？你不能喊他什么？所以彼非众生，在离体上讲，众生具足佛性故不着有；非不众生是站在相和用的立场讲，在尚未解脱故都不着空。所以啊，佛教也不着空不着有还不着正道。刚才说彼非众生，站在觉悟的觉性上讲，觉上讲；非不众生站在迷上迷的立场讲，这两句话也懂了。众生生是缘生因缘，众缘和合而生，缘生荡气即空。我们前面也说了，不知道说多少是三心不住，四相皆空。既然三心不住，四相皆空，何有众生？哪里还来的众生？既然没有众生，没有人来听经，没有人来听经，无闻者，那当然，那佛也不是神经病，何必在那说啊？无佛无众生，没有说者，没有听者， 四明说法，四明众生怎么样？四明说法，假明说法，四明众生，姑且把它叫众生。四明说法可以知道，于法上应无所住，我们应该就问法，要不要知道那法，还不能不听法，又不是众生，以无所住的心来听法，听而不听，无听而听的。所以我们这种程度不能不听法，不能又不能去执法，在这两句话之间去听法的人，那就是听法，不然的话听也没听。另外四明众生就可以知道灭度众生，十无众生得灭度者，大家看一看，离色离相分第二十上面那一段，它是不可以色身见出来，不可以具足色身见出来，不可以具足住相见出来，这是干什么？这是恐那个佛无佛少佛，世间善恶是非生死的法要少啊，完了好叫我们别堕落，见教一点点来。禅宗金刚经是顿教，而且说指点我们是第一一体，所以要无佛，连佛都要少掉了。第二，非说说说分第二十一这一段，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有众生众生者，是非众生，非把这个即非众生，非不众生，是名众生，这是干什么？无法无说，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无法无说。刚才说了无佛，完了无法无说，然后无众生无闻，无声无闻。少恐佛，少恐法，少恐说不说的问题，少恐众生，众生要没有，少恐了闻不闻的闻不闻法的问题。然后啊，下一段还没讲到，无法可得分第二十二讲了，乃至无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又无得，无所得。但呀，无佛无法无众生的，谁去得？得个什么？没有法给你得，没有佛给你讲。没有讲的言，你也没有东西可听，没有法可听，你本身也不存在，也没有众生，是名众生，假名为众生，谁去得？得个什么？无说得，也没有能得的众生，也没有说得的佛法，这就叫做无佛缚绑起来了，那个缚，没有佛来缚你来，这个问题来，没有法的缚，没有众生的缚，大家呢这就寒碜了。没有说不说的听不听的问题了。另外举几个例子，金刚经中通上讲了有一个大德，什么人？因为他很难看，就不能把他名字把他列出，讲金刚经，讲完了金刚经呢，富大师大家都知道了，富大师就问他，大德你刚才讲金刚经了，那有几句话，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既然金刚经都讲无法者无法说法者无法可说，是不是说法？大德你还说个什么？那你在那讲没讲经？这一问住了，说者无对，讲经那个人答不出来了。我们大家就应该体会，这是个疑难疑案，应该怎么样看看大家的体会，这不能答，不能解释，那个上也没有解释，解释就没有用了，那讲故事一笑就完了。也另外这个刚才那个没讲过，这个讲过，梁武帝请傅大师讲这个金刚经，好像天海报到处宣传了好几个月，这一天这个日子到了，大家都聚会了，都集合了，大家都做好了，就等着傅大师进来了，这后边的一下就上去了，上去以后那古来人就是传海清，传海清就是古代唐宋唐明的这个汉唐的这个服装，上去一坐，坐完了把袖子一摊，从这边上来，按照佛教的规矩啊，上来坐手正下去，下来就走了，什么话没讲，大家你看我看你都有修养佛教的，哎你不要走，你搞什么东西的小子，开玩笑也不好，大家搞什么，你看我看你就问，请问陛下，你老爷子请我来，我这么远跑来了，宣传好几个月，他怎么什么话不讲就走了，他怎么何竟这个没开口便去呢？地狱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梁武帝讲，你们大家忘了吗？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 要是我在了，那就何必麻烦你？你不要这样，你白坐着，我们就不要来了。人家大家也没有发脾气。要是我们就不，那就不一定了。闻者叹服，大家听的人呢，不但没发脾气，很感动，很赞叹，很服气。闻者叹服。下边还有一个故事，也有一个人，有一个出家大德的高手讲经，讲来讲去，他们就站起来举手了。本来那个大座不能问的，给讲经的一个尊严，也是一个防范，万一有人把他问住了，很难看。这古来大座不能问，不像我们现在，木木法师在高雄佛教堂，佛教堂好像天主教堂兴起的，在那讲经，讲完了就走就算了。他还问，各位大学生有什么？你尽量出来问，师父不言杨不进，换句话说，他好像有问必答，问怎么样？这就叫人问住了，有人告诉我，弄得很难看。我有时候我也一样，我跟人要问的，你问我能答就答，不能答的我回去查，或者问更高的人就完了。他这几句话没补充上，没留个退路，问住了，好像很久都没有到高雄了，好多年就问住了。这个人确有其人，确有其事，但是不能讲。这个大哥高手在那讲，讲了就这个谁呢就没讲。因劫字曰，严格法加个吉祥题，劫就是要给他出难题呀，啊，扣住他，追住他。长文，把嘴巴长的长去个口这边，成长的长，不是平常长。长文金刚经，曾经听说金刚经有一句话说，说法者无法可说，是没有说法。既然如此，随说随听。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那么，请问你谁在这说，谁在这听？那和尚就讲了：“我本无说，如意无听。我本来也没有说，你也没有听啊。”这个人呢，倒过来了，问者不对，问者不对，问的那个话呢，答不出来了，叫人反问回去。这些道理，大家这几个四个小故事啊，都是解答真正讲这个道理。真讲的反而不讲课，我们刚才讲的，因为我也是反正大家反正我们就是凑合，龙配龙凤配凤，对不对？反正是糊里糊涂整的。刚才讲那些都不应该讲，都是多余啊。小舌一般念白的叫咬舌了，也应该念个小。这个刚才讲这几个故事呢，有的叫你问住了，有的把别人问住了，这几个是真讲，讲而不讲，问而不问，答而未答。可是都答了，也都问了，也都听明白了，能不能听明白，每个人似乎不一样。请再往下边看，无法可得分第二十二。刚才前面那经说，无佛空，把那佛空掉，法空掉，说者空掉，听者也把它空掉，众生也空掉，闻不闻说不说的问题也空掉，空掉了这么些问题。现在这回呢，要把控制得不得，阿弥陀佛三不三不地是你说得的，要把这个东西也把它控掉。无法可得分第二十二，须菩提佛发言，世尊，佛得阿弥陀佛三不三不地为我所得也。在前面已经问过好几次了，再重复，反来覆去。这个十六段呢，从第十七段，有人说一开始我也讲过了，不是我说的，很多人莫衷一是，没有一个最后的结论。比如说这一部三章的这十六段，另外的翻译为了两者难以取舍，都不错，并存都把它留起来。也就是说呢，我为了后来的人迟到的人重新说，或者没听的讲了半年他才来，再重新再讲一遍，究竟怎么地我们这个不知道。圣照大师呢，就活36岁，他又说法又是不一样。他说前面叫善求水镜一物，后边这半分呢，半卷叫做柳暗花明又一村，有的地方像，有的地方不像，跟前面雷同。看这两个记，有高有深。比方说，要以这个后边第26、21，要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因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这个很低。一切如微法，如梦幻毛影，如露影，如电影，若如是观，这四句比那四句就高。它不是绝对的空，那个是绝对就是空掉。凡是有人接着虚妄，那是很吻合的，前面自己不矛盾。要看后边呢，也不是矛盾，后边有点提高。还有我向云向众生相受者相，后边我见云见众生相受者相，从这里看，它不是重复的翻译， 两者也不矛盾。后边的道理跟前面究竟还有不同之处。这个时候须菩提又问佛了，世尊的佛呀，佛得阿多善不善地方，那成就佛果成佛这种的人到这个程度，也就是佛你哪一家得，你到底有没有说得到得那个无上正等正觉阿多善不善地为无所得的，或者是你无所得的。前面讲佛一面讲无所得，这回他还在这怀疑到底你是有所得无所得的。佛言佛就说了，如是如是，你说的很对。须菩提啊，我告诉你啊，我与阿多善不善菩提，我对这个问题这个道这个法乃至无有少法可得，一丁零一点点都没有。可是我到我这个程度要成了佛的，可是我也不能说我无所得，不过呢就给他起个名字吧，假名就叫阿多善不善菩提，这表面上这么讲。第五段，第十五段不可以三十二见如来，第二十段不可以具足色身见如来，不可以具足住相见如来。刚才也都讲了，离色离相无佛这种意义含藏的就是讲无佛的道理。第二十一段非法非说说说问说说非说呀，便是无法宣说的道理。第二十二段无法可得分，就是这一段。前两分既然已经说明了讲说了无佛无法无说无事无闻无德，当然了佛往昔的时候也就无说得了，因为既然告诉大家 无法可说无法可得无法可闻，那佛自己反来又说得了，那不是个笑话。第二